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您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这里欢迎你的收听。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解罗马书第三章。在上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讲到第24节，从21节开始，保罗告诉我们人可以得着神的义。23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24节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出于神的恩典，神将他的义白白的赐给我们，在我们这一方面是没有称义的可能，但是神却开恩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称义得救的方法。在这一个恩典的时代，神的恩典正像活水的泉源，从神那里滔滔不绝地涌流出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2章第4节第5节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有人说神的恩典是因着基督的牺牲而赐予人的无限的爱，他具有无限的自由，也不受到战士性的律法所限制。今天这一位圣洁的神自己降卑来满足你我的需要，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么一位圣洁的神，他甘心乐意，他自自由由的要拯救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这是一件多么美好多么奇妙的事啊。神的救恩是毫无保留的，毫不改变的，白白的在基督耶稣里可以得着的，因为基督为我们付了赎价。彼得在使徒行传第4章12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现在我们来看罗马书第3章第25跟26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接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我们注意，是凭着耶稣的血接着人的信得称为义，那血是指着主的生命。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如果一个人被刀所伤，流血不止，那么结果他就要丧命，因为生命是在血里面的。耶稣基督的生命是赐给我们的。西门彼得说，耶稣基督的血是极其宝贵的。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二十六节里面有几个词汇都是很重要的，那就是挽回祭、神的义和宽容。这两节经文包含重要的真理，加尔文认为是神学的精髓。他也说，全本圣经中不可能有另外一处像这里那样是那么深入的谈到在基督里神的义的真理。这里所说的神设立，意思是说神是整个救恩的设计者，他今天就是那一位能够拯救我们的神。你我不能自救，没有任何的宗教，也没有任何的教会可以救我们。保罗对哥林多信徒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节的话。神的确那样做了，现在他把这一个劝人和好的职分托付给我们，所以今天神所要求你我的，就是要与神和好。你不必做什么，是神的心软化。我有一位朋友，他是布道家，他常常在讲道的时候，使听到的人痛哭流泪。我问他说，到底他要叫人流多少眼泪来软化神的心呢？他叫我不要跟他开玩笑。不过我说，我是说真的，你自己应该走下讲台，在台下也一起流泪。弟兄姐妹，神的心常常是软化的，你只需要来到他的面前，他要与你和好。他对你说，要与神和好，基督已经被神设立了，他是神人和好的桥梁。做挽回祭是指着1900多年前当基督被设立为救主的时候说的，在圣殿最里面的施恩座是由一层幔子遮蔽的，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到幔子里面。但是今天基督已经摆在我面前，他正是那施恩座。讲到施恩座，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希腊文的施恩座这一个字跟挽回祭是同一个字，基督已经被神设立为施恩座。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那一个税吏，他祷告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实际上他是说，神啊，巴不得有一个施恩座可以让我这个可怜的税吏来到他面前求恩。要知道，当一个犹太人成为一个税吏的时候， 他就是与圣殿、与施恩座完全断绝了关系。保罗在这里是说，现在有一个施恩座展示出来了，那就是神所设立的基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接着人的信。今天我们知道这一位圣洁的神蛮有喜乐和满足的，为我们设立了施恩座，这是何等美好的事。神拯救你是出于甘心情愿的，如果你到他的面前来，他就全心全意的丰丰富富的拯救你。有人告诉我说，他得救之后还要花时间去寻求祷告才能够真正得着。不是的，听众朋友，当我们一来到耶稣的面前，我就得了一切。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说，父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基督对我们太好了，他不会留下一样不赐给我们。他说，只要你到我这里来，我就收纳你。约翰福音第六章第37节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过去我们是与圣洁的神隔绝的，可是现在这一条通往那里的路已经被基督的血打通了。25节又说，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先时所犯的罪不是指着你我过去的罪，而是指在十字架以前一切活着的人的罪。在旧约时代，以色列民献羔羊来赎罪，那个时候基督还没有来，他们必须照着律法的规定去做。那羔羊是预表基督的，那个时候没有人会相信羔羊能够除罪的，他们那样做是因为神的命令。希伯来书第11章第4节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换句话说，亚伯是因为得了启示而去献祭的，因为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是罗马书第10章17节的话。亚伯凭着信心带祭牲去献祭，是因为神吩咐他那样做的。先前所犯的罪是指着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之前的那一段日子，神是凭信来拯救人的，神不是因为亚伯献上了祭牲而救他，那个祭牲是指向基督的。当基督来了，他为所有过去的罪付上赎价，也为以后一切的罪付了赎价。下面26节说，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我们在十字架的这一边，我们不像亚伯或者是亚伯拉罕那样带着祭牲去献祭，我们只要信基督跟他的血就足够了。接着保罗提出一个问题，那是在罗马书第3章第27节，让我来读这一节的经文。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如果神不是因你的功劳，也不是因你的行为拯救你，而是因你信靠耶稣基督才拯救你，那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呢？ 我们甚至于也不要夸口说我们对基要的真理有多少多少的认识，我们今天一点也没有值得炫耀的，哪里能够夸口呢？保罗就自己回答，他说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前面第一个法字不是限于旧约的律法，而是任何法律的原则，任何你认为你能做的。第二个法字是完全与旧约的律法没有关系，只单单的指信心的原则。换句话说，神拯救人的原则不是看人的功劳，而是单单看人有没有单纯的信靠，所以我们一无可夸。下面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三章第28节，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这一句话并不是保罗的结论，他只是解释为什么没有可夸的。为什么没有可夸的呢？因为人是因着信才得以被神称为义。接着保罗不但斩钉截铁地指出这一个真理，他还谈到问题的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三章第29节，他说，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换一句话说，神不仅仅是属犹太人的，也是属于外邦人的神。保罗说，是的，他也做外邦人的神。注意，接着是很有力的辩论。保罗说，如果是因律法称义的话，那么神就是属于犹太人的，但如果是因信称义的话，那么神是属于犹太人，也是属于外邦人的。我们注意这里的逻辑，如果犹太人坚持这一个立场，那么就出现两个神，一个犹太人的神，另一个外邦人的神。但是犹太人也不容许这样，因为犹太人是相信独一的神的。申命记第6章第4节可以说是神赐给以色列民最伟大的一句宣告，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那是神在基督还没有来之前向异邦世界所宣告的一个响亮的信息。换一句话说，只有一位神，在旧约时代神赐下律法给人，但是人没有遵守律法。神不是因他们守律法而拯救他们，救恩是要人凭着信献祭才能够得到的，那祭物是指向那一位降临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三章最后一节，就是第31节，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这里的律法，我认为是另有含义，它不是限于摩西律法，也不是指任何一般的法律，而是指着整个旧约的启示。信心是把守律法的行为排除在外的。难道是因信废掉了律法吗？当然不是。保罗在下面的一章就用两位旧约的人物，一个是亚伯拉罕，另外一个是大卫来说明。这两位重要的人物不是靠着律法得救的，他们是因信得救的。亚伯拉罕在世的年日是在律法颁布之前400年，既然他在世的时候 摩西律法还没有颁布，当然他就不是根据律法过活，神是根据他的信心来拯救他的。那么有人会问，大卫又怎么样呢？老实说，你认为大卫是因行律法得救吗？当然他也没有守住律法，因为旧约很清楚地指出他是犯了律法的，可是神却拯救了他。怎样拯救的呢？是凭着他的信救他的。大卫信靠神，相信神，他在最终的时候也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神就接纳了他，而且是因着他的信心拯救了他。听众朋友，今天只要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来到神的面前信靠基督是救主，不管我们在哪里，也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神一定会拯救我们。因为神只单单的根据一样事来拯救我们，那就是我们的信心，看我们信不信耶稣基督是救主。神现在问你，我那一位为你而死在十字架上的爱子，你对他怎么样呢？你信他呢，或是拒绝他呢？好，罗马书第三章就讲完了，下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的主题是使用亚伯拉罕跟大卫作为例子，来说明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讲过因信称义的真理，也知道保罗对世人的评价，他指出世人都犯了罪，然后我们也看见神为罪人预备了义，并且也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现在保罗用旧约的两位人物亚伯拉罕和大卫来解说这一个真理。在保罗的那个时代，相信以色列民所最尊敬的旧约的人物当中，就是亚伯拉罕跟大卫。亚伯拉罕是希伯来民族的始祖，大卫呢是最伟大的君王。保罗就用这两个人物来说明他在第三章所谈论的关于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协调。虽然律法和福音是完全相反的系统，但是他们并不是互相矛盾的，他们也不互相排斥。在律法之下以及在律法之前，神所唯一要求的是信心。亚伯拉罕是生在律法之前，大卫是在律法之下，他们都是因信称义。保罗并不是提出新的道理，他只是说明因信称义的真理。律法也像一位老师，他将在律法之下的人领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而因信称义。罗马书第四章头五节讲到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如此说来是承接着第三章的论点，福音跟律法不是互相矛盾，反而福音是兼顾了律法。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这一句话显示出以色列民族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那么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亚伯拉罕发现自己凭肉体所做的一切没有可夸的，他只能产生羞辱和混乱，那是指着亚伯拉罕的行为一无可夸。可是我认为亚伯拉罕是个伟人，尤其是他处理罗德的事上更显出他的伟大。他也不愿意接受索多玛俄摩拉王的报赏，可是他却曾经不相信神，跑到埃及去。 他那一位埃及使女跟他所生的儿子，这些事都不是亚伯拉罕可以夸口的，因为是凭着肉体的情欲而行的。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四章第二节，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如果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的话，那肯定不是在神的面前夸口，他只能在自己的面前夸口。新约的雅各和保罗并不是有矛盾的。雅各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雅各所指的行为不是在律法以下属肉体的行为，因为亚伯拉罕不是在律法以下，他指的是信心的行为。亚伯拉罕信神，他献上以撒，当然神阻止了他，为什么呢？因为那样做是不对的。雅各和保罗都引用同一句话，亚伯拉罕因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的义是因他信心而得的。好，罗马书第四章我们暂时就讲到这里。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不继续往下讲了，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研读罗马书第四章。如果有圣经的听众朋友，盼望你好好的把这一章圣经读过，我们再来一起研读。如果听众朋友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你听了这节目有什么心得要跟我分享，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你。